那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这个426页，好，426页。哦，对，我说真的，这杯这个，来，你看看要不要请谁喝，否则我真的不太敢喝哎。我可以在咖啡里面加一点奶精是可以的，我告诉大家，假如你们还想送我的话，像卡布奇诺那个我可以，好，我可以在咖啡里面加一点牛奶也可以接受，因为咖啡的味道比较重，好，它会盖过那个牛奶，那鲜奶就不必了啦，鲜奶可以连敷脸我都不敢，那个味道我可能会昏倒。好，来，我们来看这个灵魂永生哈，426页，我们要讲到这个9:32这里，就要讲到大家看到那个9:32这里啊，他说一切万有是无穷尽的，以一种你现在还不能够了解的方式，无限性就藏在同时的行动之内。什么意思？当下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都同时蕴含了更多的选择跟更多的可能性，只是你没有选它。你现在你的肉体只能采取一个行动，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就不能够坐在那里，对不对？你不可以到楼下，你不可以到家乐福，你不可以在家里面。好，可是你当下选择这个时刻你坐在这里，可是同时代表着你也有可能是在家乐福，有可能在你家里，有可能在哪个百货公司，有可能在海边，你只是没有做那个选择，大家懂吗？好，所以你同时的行动之内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肉体只能让我们一次在一个地方，但是不代表你不能够同时在别的地方。同时怎么同时？你的意念，比如说你坐在这里，你强烈的意念想到海边去玩，而且强烈到，因为你今天来可能是不得已的哈，被太太逼，被儿子逼，或是被你的家人逼来，或是怎么样，顺便来买书顺便听啊，本来没有这个计划，你本来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望是想要到海边到山上或是到哪里去，可是你现在不得不坐在这里，可是你强烈的意愿，好，各位，他就已经走出了一个可能性，而且甚至于你有一个非常够浓度的片段体，好，你的一个意念走出去，它就会慢慢形成片段体、片段人格。那个片段人格可能这个时候它正在海边玩水，你甚至会感受到海水的那个味道，咸咸的味道，你可能会感受到海水在嘴巴里咸咸的味道，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你的强烈的意念就会走出去，它的片段体就走出去了，好，就走出去了，只是这个片段体没有你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个人格的这个能量有这么样的完整，好，它只是某部分走出去了。好，因为后来我们就会提到很多人都有的疑惑，为什么赛斯有某一个片段体可以当狗，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好，接下来啊，请等我们一会儿啊，一切万有在他自己最卑微的部分之内也是活的，例如他甚至于在一个分子里也有觉察，他赐予他所有的部分或他的创造物他自己的能力，于是那些能力又转而变为灵感、推动力、指南与原则，然后这些部分再用他寻求更进一步的创造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世界与系统，这是豪爽而慷慨的赠予。好，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一切万有他把他所有的能力，他的创造力，好，他的那种完美的本质，好，他的那个无限的潜能，他全然的送给了他的创造物，包括微小到一个分子一个原子都具备这种创造力，更何况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创造物，大家了解了吗？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啊，就是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它创造了我们，同时赋予了它所有的能力， 所以他为什么说这是豪爽而慷慨的赠与？那这个创造力是什么？这些我们每一个人所具备的创造力从来不受限制，这句话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好，这个创造力是一切万有，我们说老天爷好了，好，老天爷生命的源头赐给我们最棒的礼物，而我们的创造力没有比一切万有要差、要少、要微弱，大家了解吗？我们就在发挥一切万有送给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这样子创造出来的。那透过灵感、推动力、指南啊、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某些原则，我们还是在一个规范里面，有没有？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有游戏规则、啊、通常时间空间就是一个最大的游戏规则，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则的，但是呢我们也会透过灵感、推动力、啊、这些来发挥我们的创造力。会不会太冷？风是不是太大了？还好啊，还好。这个部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一段在讲这个，就是一切万有完全无私的、哦、不藏私的把它的创造力赐予了我们每一个生命。这个创造力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最重要的力量，而且你必须要意识到它，你必须要意识到它，因为呢你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创造力的发挥，所以你要意识到你的创造力，所以你才能够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可能性、新的你要的一个状态。假如你不知道你有这个创造力，你就不懂得如何去发挥改变你生活、改变你命运的方法。好，所以这句话好重要啊，创造力，创造力。我们接着看9:37啊，这些创造物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利用这些力量与能力。这个创造物不只是我们这些人哦，不是只有我们这个生命而已哦，好，包括所有所有的生命，包括所有的生命，刚刚有讲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好，各位，这个桌子里面有没有原子分子？有，所以桌子也是有生命的，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墙、这个地板，你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它的原子分子都是有创造力的，都是有觉察能力的。哇，再接下来哈，在你们自己的例子里，人类是经由利用这些礼物而形成他的实相的，啊，就是信念创造实相。他在学着有效的、妥善的利用他们，他利用他们以存在，他们形成他的实相的基础。在那个架构内，人类个人以至全体也许看起来好像在犯错，在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健康、死亡或孤绝，但是他仍在用那些能力来创造一个世界。这段话非常重要，非常棒，我先把这个念完啊。人类借由观察他的创造物而学到如何更善用这些能力，他借由看见他工作的物质具体化来检查他内在的进步。这工作、这实相仍是一项创造性的成就，虽然啊，在任一个既定的时间，以你的话来说，它可能会出一个悲剧或不可言说的恐怖。好，这里再提到，既然有创造力，我们的灵魂如此的有能力、有创造力，哈，如此的完美，为什么要给自己写出悲剧的一生？啊，灵魂那么蠢哦，智商那么低，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一生写得那么糟糕？好，为什么？你知道灵魂哦，它不是只想体会我们现在有当人的这个限制性的这个肉体里面所感知到的完美啦、幸福啦、快乐啦、顺利啦，一切尽如人意。你的灵魂这些事情挑不起他的胃口，挑不起他的胃口，他吃腻了。听起来真是令人生气啊！啊，你的灵魂不会只想要去尝试一切顺利、 一切都是顺境的这种生活。好，对灵魂而言没有味道了。好，他尝试过就够了，没有味道了。好，我们一直在说意识有不断扩展，好，不断变化的能力，意识。所以其实你的灵魂它就是要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扩展，不断的尝试各式各样新的经验，包括悲剧，包括卑微，好，包括恐怖的经验。你的灵魂渴望所有的经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啊，没有任何一个人他的每一天，好，他的这一生，每一个月，好，甚至于每一年都是那么样的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有的话请你来告诉我。好，也许他内心里面调整的能力很快，可是不代表他的外境里面没有任何的挑战。好，他的内在会跟着他不断的修行，好了，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意识的扩展，帮助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的增加。可是不代表他没有挑战，不代表他的人生没有功课了。好，这一段话就在讲人类是经由利用这些礼物来形成他的实相，这个礼物指的是创造力。好，再看下一段，人类借由观察他创造物而学到如何更善用这些能力。有没有，刚刚有讲，既然你能够把你的人生创造出这么多的悲剧，你就可以创造出喜剧。既然你的人生啊能够创造出你的疾病，你就能够创造出健康。好，能够创造健康的创造力跟创造疾病的创造力是同一种创造力。好，没有什么好的创造力不好的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是创造力。它就有一点像是电源。好，你的电源你可以插让电灯亮，你可以让收音机响，对不对？你可以让电风扇转。好，你的电源还可以充电。所以电源的那个能量啊，那个电磁能量是同样的，可是它可以让不同的器具发光，对不对？好，就像我们的创造力，你可以创造出悲剧的人生，你可以创造出如你所要的一个比较愉快的人生，你可以创造疾病，你可以创造健康，是同一种创造力。好，没有好的，没有坏的，没有更高的，没有更低的创造力，大家了解吗？只是你利用这些创造力，你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好，你知道你自己的创造力，好，你可以善用它到什么程度，那么就是你要学习的地方。你怎么来学习你的创造力？好，今天我创造一个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像李国修这个事情，好了，每个人看到李国修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感慨，我第一个会想到有大肠癌的病人恐怕压力就来了，马上压力来了。因为他其实有到山上啊，他住在中部的山区，他每天爬山，好，他念经拜佛，因为他是佛教徒，他可能做很多人都觉得生病了之后该做的事情。好，他马上到这个山上去做疗养，可是其实他的大肠癌早就转移到肝脏了。那你看，对很多刚开始好在面对大肠癌的病人会不会有很大的打击？他有这么多好的照顾，有没有？好，我相信他也得到很多的支持，很多的资源。可是他到山上去，他过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日子。好，他放下他所有的压力，他念经拜佛，好，甚至于打坐。我在想，好，而且山上这么好的空气，每天在那里散步、走路，不再过他过去那么忙碌的生活。可是他最后还是走了，两年嘛，差不多两年，他还是走了。会不会对同样有大肠癌的病患开始会担忧？而且很多病人，我们也有这样的学员，他干脆就在那个溪头租房子租一整年。好，溪头听说有很多房子是租给病人的，很多得了癌症的人哈，他们马上就想要到山上或者到哪里去休养，对不对？可是你看他住了这一段时间，他一样又复发了，他一样又复发了。好，我们的一位学员啊，那他已经在那住了好一段时间了，一样又复发了。好，那我听他跟另外一个同学讲说，他就是没有办法面对他自己，他就是没有办法面对，甚至我都觉得，好，也许李国修的灵魂他已经累了，他觉得这一生这个样子够了。我们有一个自己很想活，可是也许有一个自己，好，点点滴滴，你碰到很多的 低潮，非常的疲累，很大的压力。可是呢，你心里面可能已经慢慢的开始长出一些，这一生好累哦，我好累哦，我好想放下哦，我不想再走了。你也许一直不知不觉的在累积这些想法。可是有另外一个自己，是你在物质实相跟大家互动的那个自我，很多人给你鼓励，好，可能很多团员需要你来带动，好，可能你对戏剧上还有你极大的热情。可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常常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累哦，好，你会觉得好，人生也许有某些细细微微的感觉是遗憾的，好，是难过的。比如说我在看李国修的戏，他其实有很多很细腻的情感，像这次看这个西出阳关，好，一个大时代悲剧的一种心情我都感受得到，因为我爸爸也是在这个大时代里面的其中一个悲剧啊，悲剧。好，你想想看，分隔两地三四十年不能见面，好，一个假如说他们彼此还深深相爱，但是硬生生的被拆开来了，然后一辈子不再娶，可是回到大陆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嫁人了，好，这种心碎的感觉，大家了解我在讲什么吗？这种心碎的感觉有没有带了三四十年一直在心里面，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的悄悄的在啃食着你的记忆，啃食着你的生命的热情。越讲越难过，不要讲这样，很开心的讲这个，这就是人生的一个面向嘛，对不对？人生有多少这样的一些情感啊，情感不如人愿的情感，心碎的经验，好，心碎的感觉在你的心里面，好，在你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因为太深刻了，所以会不会让你的灵魂在某些时候不知不觉的有一种想要死想要走人的感觉，有没有这样子？有啊。在座各位，你们难道都没有想到说死了算了吗？有没有动过死了好一了百了的念头？有吗？一定有吗？好，可是各位你不要害怕，不是动了这个念头你都一定会这样子走人的，不是，因为你还有其他的很多不同的生命的经验，好，它慢慢慢慢的又把你带起更多的热情。可是我说每个人一定都有这个部分，有一个悲剧性的部分，有一个非常有动力很喜悦很乐观的部分，好，只是哪一个部分它占上风了、啊，好，因为这就是每一个人内在里面所蕴含的所有的一个基本条件。没有人天生一路悲观到底，很悲观的人有，对不对？可是他真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点点让他觉得人生还蛮不错的感觉吗？一定有，可能也许稍纵即逝，一定有。就像也许我们心里面在最幸福的时刻不知不觉的会开始出现一种遗憾、心碎、难过、伤心的感觉，有没有？可能是在你最幸福的时刻，好，有一种不知不觉莫名的难过又悄悄的上来了。我们有没有常常在这种感觉里面？所以我在想，好，也许李国修的灵魂了，哈，就他的一个人生的经验，其实他的人生已经够精彩了。好，他从小其实是一个混混呐、啊，好，而且。让他爸爸伤透脑筋，他爸爸跟他讲说，国修啊，你不好好念书没有关系，好，你不要当流氓就够了，好，家里已经有流氓了，因为他哥哥是流氓，好，他哥哥就是那个混混，他说国修啊，你不念书没关系，可是你不要再当流氓了。好，所以其实也许人的一生啊，点点滴滴有很多的感受，很多的感受，很多情感上面的一些感受，好，它是一点一滴的一直渗入到你的细胞里面，好，你常常在不知不觉的时候这个东西会跑上来。好，这就是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生命的一些难过，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感觉来了，好像眼前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啊，可是为什么会有一种感觉上来了？好，各位你就好好的去回想一下，一定是你在某一些时刻你有一些感知所吸收来的一些情感的经验它渗入进来了。我们那个时候也许没有能力，好，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些课程，好，我们没有那样的机会去面对整理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情。可是终有一天，好，终有一天当你真的在内心的心灵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了，你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事件。所以这个事件呢还不包括你在这一世里面所发生的事件， 它也还包括你转世经验所浮现上来的一些感受。好，这些东西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人都说我们不是学了赛斯心法，我们都知道怎么面对困难了吗？怎么还会越活越辛苦啊？怎么会越活问题越多啊？各位，你的灵魂没有那么想要安逸的生活啊，这一件事情很吊诡啊，你的灵魂没有要一个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不发生的人生。好，也有人比较轻松一点，好，比较轻松一点，那也许呢他在为他下一辈子的挑战在做准备，在休养生息。好，也有一个可能是上辈子太辛苦了，灵魂选择一个休息的阶段，所以你的这一场人生稍微轻松一点。大家了解了吗？好，这在前面的章节里面就有提到，灵魂要的不是一个平安顺利的人生，他要的是经验，他要的是体验，而且透过体验来刺激意识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扩大，刺激你的灵魂不断不断的成长。好，从这个角度，好，所以各位对于你现在在面对人生的课题，好，一鞠躬感谢他啊，因为你的这个挑战会帮助你做一些突破。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五分钟，哈，然后我们再继续。第21个问题，约瑟啊问赛斯的问题是：你对世上的痛苦与受苦怎么解释啊？啊，我们真的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吗？啊，大家觉得人生怎么样？很苦哈。可是假如没有之前那么苦，怎么知道现在这么人生可以这么好，对不对？我的确正要解释这一点啊。举例来说，一幅关于一次战役现场的伟大画作会显出画家的能力，当他在他所有的可怖的戏剧里把那不人道却又太人性的战争情状全都投射进去的时候，画家是在用他的能力。同样的，当人创造了一次真的战争时，他是在用他的能力，而他们是很明显的。好，各位，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战争的这个一些画作？好，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那个作者，还蛮有名的，可是我现在眼前有一幅那个战争的画作，有些画得很逼真，有没有？好，尸横遍野，有没有？好，然后有很多比较看起来栩栩如生蛮逼真的一些场景啊，在那个画作上面会画出来。那赛斯就说，这些画家用他的创造力把他自己啊对于这个战争的一些投射的画面把它表达了出来，表达了出来。那他是在用他的创造力啊。那接着他说，当人创造了一次真的战争的时候，他也是用这种创造力创造一场真正的战争，跟创造画出来一幅战争的画面是一样的创造力，也一样在用那个创造力，大家了解吗？好，我们再来看啊，你会觉得说画画出来跟真的在战争上面，好，当然有差别啊，对不对？一个是真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假的，可是不是，赛斯说好，画家跟那个创造战争的人，他们一样都在用那个创造力，都在用创造力。好，我们接着看啊，画这样一幅景象的画家，可能为了几个理由这么做，因为他希望透过描写这种惨无人道来唤醒人们看到他的结果，使他们畏缩而改变他们的方式，因为他自己是在一种如此病态与混乱的状态，以至于他以那种特别的方式运用他的能力，或者是因为他着迷于毁灭与创造的问题，以及用创造力去描绘毁灭的问题。在你们的战争里，你们是用创造力来创造毁灭，但你们却无法不具创造性。各位知道这一段的意思了吗？很可怕，对不对？有些人把他的创造力用来创造毁灭，有些人创造力创造悲剧。好，可是呢，当一个画家在画这个战争的场面的时候，他其实有两种可能性啊，一个是他内在混乱的一个投射，他内在里面有很多这种死亡也好啊，这种残忍残暴的一些混乱的心绪，他投射出来画在他画布上。 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啊，他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表达唤醒大家对战争的啊一种心情，好，最好不要发生战争啊，有一种警惕的作用，警惕的作用。可是呢，真正的一场战争，它也是用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结果。好，你看到现在还在打仗吗？有没有？好，在中东那些国家还在不断的发动战争吗？那他们的创造力拿来创造这一场战争，他们没有把创造力拿来发挥在所谓创造和平上。所以赛斯有一句名言，大家记不记得？好，他说憎恨战争不会带来和平，要真正的热爱和平才会带来和平。这两句话很不一样哦。好，憎恶战争不会带来和平，要热爱和平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好，这回到我刚才在讲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有没有？我们要打从心里面好爱这个小孩，你才能够让他真的感受到你的爱，而不是你要求自己当一个完美的父母才会给小孩带来爱。大家懂我意思了吗？好，所以你要热爱那个和平，你要热爱你的孩子，热爱你的人生，热爱你的什么什么的，你要主动的打从心里面好爱这个人，你们才会有真正的一个爱的流动。好，而不是讨厌孤独，所以你要结婚。大家知道这意思了吗？好，你不是很讨厌一个人的生活，所以你要跟人家在一起。好，你希望建立关系，而是你要打从心里面好喜欢这个人，好喜欢这段关系，所以你会渴望进入到关系里。好，可是这个关系是因为这个美好的感觉也跟你内在里面拥有的那个爱，那个美好的感觉产生了共鸣，所以你会希望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可是你不是因为讨厌孤单，讨厌孤独，讨厌当老姑婆，讨厌人家老是催着你结婚，所以你才去结婚。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所以呢，像这句话你可以把它用在所有你身边发生的事情。我痛恨这个人，我不可能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我唯有开始去看到这段关系带来的痛苦究竟要教我什么，我才能够真正改善这段关系。好，这就是受苦的理由了。你为什么要受苦？好，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要你看到受苦是不必要的，但是受苦带来一个更大的学习跟成长，了解为什么要受苦，那这个受苦才有意义。好，那我们看9:48啊，疾病与痛苦并非由神或一切万有或一个外在的因素硬推到你身上来的，他们是学习过程的一种副产品，由你所创造，他们本身是相当中立的。好，这我刚刚也有强调，创造力的本身是中立的，所以疾病啦、痛苦啦，好，它并不是神或一切万有惩罚你，也不是因果业报，好，也不是因为你上辈子做了什么，你这辈子一定要这样子来偿还，都不是，而是你的创造力所发挥出来的副产品。好，它这是结果，好，是结果。来，在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自己存在的本身，你们地球的实相与本质，你在其中有这些经验的整个存在，也都是你们所创造的，应用我刚刚说过的能力。好，我们个人的生命是自己个人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可是整个地球环境里面有很多集体的事件，好，是我们集体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事件。好，接着，疾病与痛苦是创造性能量误入企图的结果。好，各位，你把这句话一定要画下来。好，这是赛斯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它可以用来解释我们所有疾病发生的原因，包括肿瘤，包括慢性病。哎，疾病跟痛苦是创造性误用了创造性的能量，所以我们刚刚念的这几段，它一直在强调，创造性能量的本身是中立的。由我们的信念来左右，来支配这个能量该怎么发展，要发挥到什么方向去。好，假如你是一个对很多事情比较持悲观想法的人， 你就会把你的创造性的能量用来创造悲剧的结果。好，假如你是一个比较想得开，比较乐观，比较容易转换心情的人，那么你常常比较容易把你的创造力用在发挥在一个比较愉快事情的创造上面。所以你会发现你生活的周遭可能喜多于悲呀。所以各位，你来检查一下你目前的人生，你目前的人生，你正在经验的人生，你的快乐多还是你的痛苦比较多？你常常都在烦恼里面，还是你常常都在一种感恩的感觉里面，感谢这个感谢那个？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你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人生哦。接着啊，可是呢，他们是创造力的一部分，好比说他们并非与健康和活力来自不同的来源，受苦对灵魂没有好处，除非他教给你如何停止受苦，那才是他的目的。这句话很棒，对不对？受苦没有任何好处。有的人修苦行，有没有？以前在强调修苦行，有些人甚至于有一种心态过太好的日子，太享受，你会觉得不安，你会觉得不安，你会马上想到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对不对？这么多人还在受苦，我怎么可以在这里这么安逸的生活？你们常常有这种感觉。换句话说，你会见不得人家过得太开心，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假如你基本上你内在有一个信念，你认为苦啊，人生本来就是来受苦的。还有，有这么多的人正在受苦，你怎么可以单独自己一个人在那享乐？所以呢，你也不敢太放逸，你不敢让自己太开心，你不敢让自己过太好的生活。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有。那这种人同时也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会不会太乐观了？你会不会太生活得太好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有呢，乐极会生悲。你要不要好好的稍微收敛一点？不要过得太开心。你这一刻那么开心，下一刻悲剧马上就会到。我跟你讲，我一直都有这种观念。我以前要是我过得太开心，我就想到我爸爸妈妈这么不快乐怎么办，我都没有赶快分享一下我的快乐，我会不安。真的从小就会有这个不安。有的时候我现在过得太好了，我马上就会有一种悲剧的感觉会上来，我会觉得说，哎，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当然后来我现在慢慢也在修正我自己。我看到我自己有一个还蛮悲剧性的性格。有一种很怕自己过得太好，那可是有这么多受苦的人怎么办？真的常常会这么想。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那现在我们就学赛斯心法，他就慢慢在教受苦对灵魂没有好处。那假如你没有办法，你为什么了解说为什么要受苦的话，受苦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赶快停止这个受苦。可是假如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有这个苦啊，我为什么要接受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悲剧，遭遇到这样的一个事件，让我这么的痛苦。假如你了解了，了解受苦的原因，那么这件受苦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这个受苦就有意义了。所以在你们特定的活动层面里，老实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充分或彻底的运用他们可利用的全部能量，或完全具体化你内在感觉到的本体，那是多次元的。也就是说，像我们单单的这样的一个肉体的生命，你没有办法用所有的这些创造能力，你没有办法用完它，你没有办法全数的都把它发挥出来。那是因为这内在的本体正就是那个蓝图，你终究会比照着它来判断你的实际行动，你努力去尽可能的表现你内在的全部潜能。怎么说呢？其实因为我们在这一个人生里面，我们多少给自己设定了蓝图，我们刚刚有讲有一些基本的挑战，所以你所有的注意力你会放在这个挑战上面，然后你会想要突破这个挑战来运用你的创造力。可是呢，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样的一个全神贯注在你的挑战上面，多多少少也会限制了你其他的可能性。因为你的创造的能力一直想要来改变这个困局，所以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焦点上面。那么 以至于你会不知不觉的，你也会限制了，甚至你不知道在使用其他的一些潜力，好，一些创造的能力。好，比如说啊，像我们生活上面有一些小事情了，比如说你现在一定都是有你的专职，好，你在做一个你最擅长的事情好了。假如有人要你去尝试其他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恐怕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可能。好，比如说你要不要去学跳舞？好，很多人告诉你说我这辈子好只会踢正步，从来没有跳过舞。好，我没有那个神经，我没有那个细胞。你会不会常常给自己这样的限制？会啊，你就不会去尝试，你就不敢去尝试。好，有的时候呢，好，当大家鼓励说，哎，你可以开始写作，好，因为其实你有好多的想法，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可是你又会说什么？我以前的作文成绩很差，好，我以前在写什么东西，还要找别人帮我写呢？你会不会拿很多你过去的经验、过去的想法来限制你现在的可能性？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多么活在自己的限制性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潜力啊根本没有办法全然的发挥，更尤其是我们在这一辈子有我们的角色，好，有我们的这个肉体一些基本的规则，所以我们的潜力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发挥的。可是不是不代表都不行哦，它是有可能性有潜在的。也许你可以有一个非常擅长的专长，可是也许你可以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尝试。好，即便不是专家，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玩家。好，你没有办法成为专家，可是你可以成为玩家，你可以去试试看，多方尝试，你就会知道说，哇，你其实有很多的能力啊，是可以发挥的，可以发挥的。好，9:58这里啊，在那个架构之内，是可能在健康的身体内有健全与健康的心智，有一个健全的星球。好，仅只是为了维持你们星球与你们的存在，所释出与用到的创造性能量是不可想象的。你们可以用的能量其量之大，足以给你们在其利用上有极大的活动余地。好，其实简单来讲，你看我们整个星球，我们整个地球好了吧，不要讲到整个宇宙，讲我们的这个星球，我们这个地球，其实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没有？有很多应该讲可能用我们的脑袋都不见得想得到的一些事情会发生。大家举例来，在你现在可以想得到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有哪些？有哪些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它发生了？好，吴爸爸当然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嘛。好，他的癌症就是不药而愈嘛，好了嘛，对不对？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他让肿瘤消失了，是不是？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啊，怎么让它消失的？创造性能量找到了出口，有没有？刚刚讲疾病是创造性能量的什么阻碍？落入歧途，他把这个创造力用来创造肿瘤了，对不对？可是后来吴爸爸开悟了，把创造性的能量导入正途，变成健康，变成活力。好，我们一直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它发生了。太多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而发生了？来，你说。可以呼吸。好，我们这位同学以前要用呼吸器睡觉的。好，他其实吃药也吃了很多年，对不对？好，可是呢，他真的来到赛斯这里学习赛斯心法，他有参加静坐课。好，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他才参加了三堂课，他的呼吸器就拿掉了。他就可以不要用呼吸器，他说他终于可以呼吸了。好，终于可以呼吸了。心情也比较轻松，对不对？好，因为以前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好，那这边都有实证，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很多那种不可思议的病毒的发生，有没有很特别？病毒 H 多少跟 N 多少的，有没有？现在已经都不知道到多少了。对，哎，这个创造性能量不是就有创造把肿瘤创造不见而已，对不对？有没有创造病毒？有啊。有没有创造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好，现在一下子想不出来，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了。有没有听过非常不可思议的人生？你自己人生里面有没有发生过你现在想来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个好事情，包括连悲剧，包括连这个悲惨的事情 很多时候都是你的创造性能量所发挥的结果，创造性能量发挥的结果。嗯，好，我们接着看。我提到过啊，在你们系统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学着处理这个创造性的能量。既然你们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你们常会误导他，那些活动所引起的纠结混乱自动把你带回到内在的问题。啊，这段话也很重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最主要的一个学习，就是学习如何使用创造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哈，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学习，最重要的学习，学习如何有意识的、有觉知的来使用你的创造力，使用你的创造力。好，我在这里停一停。好，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第二个疑惑是说，赛斯不是讲说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存在，所以我们的下一辈子好几世是同时在一起的，那这当中的关联性怎么样去互相交替运作？
是啊，你问赛斯哈，赛斯里面最重要最难的问题，我们等下在下面的那个问题里面特别会讨论到时间同时存在。好，那其实这个我们常常都会讨论啊，为什么？因为从我们的思维里面很难想象，很难想象同时性，很难想象。好，可是呢，我每次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建议啊，你可以试着用你的感受去感受时间的同时存在。比如说刚刚我们在为下一辈子，看起来好像有顺序，好像接着是什么样的人生，可是你换另外一个想法，你的下一辈子的人生也已经在进行，那个真正在当孤儿，而且他说什么又聋又哑，假如这辈子的自己已经在运作了呢，他已经同时在运作了，而且是那个一辈子的那个自己的经验跑到现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让他感知到他有一场人生跟他现在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大家懂我意思吗？从那一场人生的灵感跑到他现在的人生的脑袋里面，于是他有了一个说我下辈子的人生，他认为的下辈子。为什么他会认为下辈子？因为他现在来讲，我们现在这个肉体是有时间序列的，有没有时间感？所以就他现在的这个人格在讲是下辈子。可是赛斯说同时存在的意思是，他认为的下辈子的那场人生，又聋又哑又是个孤儿的那个人生，他的那些想法，他的那个人生的状态，跑到他现在这个人生的意念里面。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吗？可不可以这样子解释？你现在有很多的灵感，也可能是你未来的自己，我讲未来是依着你现在的肉体有时间感觉的自己在讲的，你未来的自己给你现在的自己灵感，于是你才会想为什么你会选择走这条没走那条。比如说你喜欢文学，可是你现在是念工科，因为这两天是大家是那些学生的痛苦的日子嘛，对不对？在考试嘛，哈。你很喜欢文学，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告诉你，你是个男孩子，你应该学这个工科好了，好理工科。可是你不喜欢理工科啊，可是大家都说那个比较有出路啊。好，那会不会有一天你真的念到二年级、念到三年级的时候，你突然就不要念了？好，然后呢，你去做，比如说设计，你比如说走另外一条路，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动力？因为可能在你40岁、50岁的时候，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文学家，很棒的作家。你那个很棒的作家的那个自己给了现在的你一个灵感，我不要再念理工科了，我不要再耗费我的生命的能量在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让你放弃了现在的选择。会不会是40-50岁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知名作家的你，那个是你的未来，他给了现在的你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告诉你说不要浪费时间去做不喜欢的事情。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因为我们的习惯性的思维一定是现在明天后天，可是赛斯给我们的思维是你的未来可以给你现在建议，你的过去可以影响你的现在，而你的现在可以影响你的过去，你的现在可以再创造你的未来。你现在的自己，后来你觉得学理工科也不错，后来学出滋味来了，那你的未来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未来出来了。有一个未来是文学家，有一个未来是一个学理工，后来在做什么机械设计好了啦。好，机械设计也是创造，有没有？工业设计是不是也是创造？可是听起来跟他所学的理工科有些关系，可是他又发挥了他的创造力。他懂我这个意思吗？赛斯就说完全没有界限，你的可能性随时随刻依着你强烈的情感跟欲望在做调整，在做改变，人生完全说不准的。好，你的很多的轮回转世你是没有办法给他下一个定案，说一定是怎么样或非要如此不可。这就是创造力，创造力没有办法有限制。你大家听有没有？好，我们的思考理路就是现在明天未来，对不对？可是赛斯告诉我们，同时存在的意思是你的未来也会影响你的现在。所以现在你的身体生病了，你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未来，非常清楚的画面，而且跟那个健康未来的自己做连结，然后让那个未来的自己影响你现在。太有趣了，所以你充满了各种机会耶，你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这种可能性会发生，还没有发生是什么？时候未到，它一定会在最好的一个机缘里面发生。假如你现在我有人家就说 OK， 你可以坐舒服一点。假如你的现在比如说一切都不如意，好，一切都不如意，赛斯有教我们怎么酝酿那个梦境，有没有？有没有在梦境里面开始去做准备，去酝酿？好，你现在人生一切不如意，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告诉自己，我要酝酿出一个什么非常如我所愿的人生。你请你给我一些讯息，给我一些灵感。你在晚上躺着睡觉完全的放松，给自己做这样的催眠，我要改变我的人生，这个人生我受够了。好，请你在梦境里面给我一些讯息，给我灵感，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有很多这种方法可以练习的。李国修啊，在这个《京剧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我到现在是非常清楚的，我跟同学也分享了很多遍。李国修一定了解这个时间的概念。你看舞台剧哈，甚至看电影还没有那么清楚，你看舞台剧，李国修可以让他的过去跟他的现在跟他的未来同时在舞台上出现，有没有？坐在台下的人有没有同时看到李国修的过去跟未来？好，他说过去的你不知道将来的你会怎么样，现在的你不知道未来的你会怎么样，可是回想你的过去，过去的你已然知道现在的你会怎么样。听有吧？好，哇，材料就清楚，把它记得很清楚。大部分一听的人有点混乱，我再讲一遍哦。过去的你不知道将来的你会怎么样，现在的你不知道未来的你会怎么样，可是现在的你，当你在回想你的过去，过去的你已然知道现在的你会怎么样。类似这样的话，大家听有吧？我再一次不知道会不会一样。啊，类似这个想法。好，过去的你不知道未来的你会怎么样，现在的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可是当你在回想你的过去，谁在回想？现在的你在回想你的过去，过去的你已然知道现在的你会怎么样。只要你把你的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将来的自己同时放在舞台上，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其实同时存在的，就像我刚才讲，有没有？哇，你过去的自己好，接收到现在的你给他的讯息，他本来要出国留学，后来不走了，他要留在台湾发展，所以现在的他其实可能是一个 很棒的企业的一个老板啊，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起步，大家都跑到美国去念书，他留在台湾建设台湾。你看当时建设台湾的人现在是不是都很有钱，是不是都是企业家吗？都是企业家吗？好，那那个时候他怎么会有这个灵感？可能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企业家的他，给过去的他一个灵感，说你不要出国了，念书念那么多也不见得有用，留下来建设台湾，台湾那个时候充满了机会。他突然有一个灵感，他留下来。各位，你的灵感从哪里来？不见得只有现在在给你，你的灵感可能是未来的你给你的，也可能是来自于哪里，可能各个不同的转世的自己所给你的。好，所以为什么赛斯的书这么不好念？他的概念就是这么样的，无边无际啊，非常广阔，非常广阔。所以这样子才能够来解释为什么时间同时存在，你有各个可能性的自己，好，而且你的创造力源源不绝，永远用不完，永远用不完。好，一切万有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可是我们每一个生命可不可以在依着自己的创造力在创造连一切万有都没有料到的可能性？一切万有没有办法估算我们到底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好，那回到我们最切身的生活里面哈，当我们看我们的小孩这两天不是要考试吗？好，考不上你就会很痛苦啦，他也会很痛苦，父母亲也会很痛苦，对不对？可是只要你用赛斯的这个观念，考不上真好，因为有一个新的开始了，有一个新的可能性要发生了，可不可以有这样的观念？就因为考不上，也许他就有一个真正最适合他的道路，在某一个时机点他要出来了。可是我不是要大家坐在那里哈，等着他掉下来，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当你在面对考不上的痛苦、焦虑、难过，我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会不会问这些话？你会不会去补习？啊，你会不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出来？啊，也或者先出国游学吧。啊，考不上大学没关系，那我先到澳洲打工。今天看到新闻说澳洲打工还可以领退休金哎。对，你在澳洲打工可以赚钱游学哈，还有 0.09 的退休金哦。好，所以只要你不再到他是说你去那打完工你不再回去打工的话，那你可以申请这个退休金。很好齁、哦。今天新闻讲的，我对数字向来不行，可是我对这些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齁、哦、,0.09 退休金。人生充满了太多可能性了，太多可能性了。所以赛斯心法啊，我觉得最棒的对我们的一个帮助，起码对我最大最大的帮助是那个意识不断的在打开在扩展。你看很多事情哦，你不再焦灼在一个方向上，它真的是解决痛苦最好的方式。痛苦啊，怎么解决？就是转移焦点。痛苦哦，不是拿来解决的，痛苦是拿来经验的，而且经验过后呢，发现我为什么要痛苦，对不对？发现痛苦的原因，好，这就是赛斯心法在教的东西。好，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段落，哈，讲到这个段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是，谢谢你，我还是有个问题，
好，
就像你刚刚解释这样，其实，哎，我懂了，可是我常常有个困惑是，我现在懂了，可是可能下一次再看的时候我又忘了，那你再讲一下我又懂了。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那个片段体，那个片段体跟我们讲的，比如你一个念头出去，就是有可能是下另外一世哈，另外一个人生，那个片段体就可以马上形成一个人生吗？还是要到哪一种浓度才有办法？
对，好，我先回答第二个哈，因为不一定啊，因为片段体也有不同的一个形态，好，有的只是稍纵即逝，好，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影像，好，那只要够强烈，好，也许就会发展出来某一个，好，在不同实相空间的你正在那里经验什么。好，那你要了解片段体，你看灵界的讯息，好，你们有提到这个片段体很多的资料。好，那第一个问题，好，在讲说这个时间哈的概念，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忘掉哈，忘掉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肉体里面，大家懂我意思吗？我们来当人，我们就是接受三度空间，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脑袋里面的结构，对感知的一些结构是受限于这个三度空间的游戏规则。 好，可是受限不代表你不能够扩展，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的一个习惯会一直掉落在这个时间的序列的习惯里面，唯有不断不断的去探讨啦，好，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感受，好，还有练习它，练习它，我们说意识扩展的练习，不断的去意识扩展的练习，对梦境的熟悉，好，对你在静心冥想过程的那种意识转移的那种熟悉感，它就会帮助你越来越打开，打开那种对时间的那种感觉。我只能说感觉了，好，一定要从内在的主观感受去感受这种时间的同时性，同时存在。好，那结束前再给大家一个感受啦。好，过去的事件假如那么的痛苦，你到现在还在痛苦，一想到那个事情你还是痛苦的不得了，过去有没有过去？很显然嘛，过去没有过去啊。过去有没有还在影响你现在的自己？所以时间有没有同时存在？假如你今天这个痛苦还是没解决，还是那么苦，你明天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一个礼拜之后可能还在痛苦里面，未来有没有已经发生了？有没有在现在的痛苦里面已经蕴藏着了？好，用你的主观的感受感觉去感受赛斯讲的时间同时存在。好，那因为我们现在的钟表时间叫做客观的时间，所以大家一致认同的时间，像现在我应该要下课了，好，应该要吃饭了，对不对？我们受限于这个时间，我们所有生理的时钟慢慢的养成习惯也受限于这个时间，可是可不可以打破它？可以。好，我对时间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到不同国家的时差你就知道，对不对？时差，所以时间是客观吗？不是，时间都是主观。而且你的身体可不可以去调整那种不同的时间感觉？你到了美国你非得调整不可吗？对不对？否则你老是作息跟人家相反啊。好，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差，好，你去感觉你的身体是可以慢慢适应不同的时间感觉的。好，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练习。好。